新造的人，第三期下。第四点，脱去你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。你怎样说话，就怎样生活。以弗所书4:22，就要脱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。在詹姆斯国王版，字面意思是生活方式，有些其他版本是对话和谈话。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你的话语、对话，我们必须记住的是，圣经知道口里所说的就是你的生活方式。若你讲疾病，那你将会生很多病，那么你将这样生活。若你讲贫穷，你将会活在贫困中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心里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6:45，你会说，这不就只是说话吗？不，这是从你里面出来，是你心里充满的，是你所信的，便会是你将拥有的东西。我可以跟你聊5分钟，就可以准确地了解你的状态，因为它会从你口里说出来。一旦你放松，放下自我保护，真正的你就会出来，我才可以知道你到底是怎样的。若我在超市遇到你，好过在这里遇到你，会更容易，因为在这里你有防备。我现在在教会，要这样说话，但若我在超市见到你，完全不同。我跟你聊5分钟，令到你不讲圣经，我们会看到你心里出来什么，因为它会从你的嘴里出来，你所相信的，你按那样生活。你当停止以前同样的方式说话。当经文说你脱去那个以前的生活方式，意思是你怎样说话，你就是那样生活，把它脱掉，不要以同样的方式生活。如果你不想继续同样的方式生活，那么停止以同样的方式说话，因为你会用话语来说服自己以旧的方式生活。如果你只是坐那儿谈论过去，那你会历史重演，你会恰恰回到过去。他说，脱去按以前的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，这旧人是顺着迷惑人的私欲受败坏，又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。心智，思想的灵，你可能要用下划线来画这个词，将你的心智更新。罗马书12告诉你，通过更新你的思想来改变你的生命，事实上是告诉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让世界通过将你陷入压力而把你打造成他的样子，而是通过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教会的问题是没有强调这一教导，于是最后他们试图告诉你，当有人给你按手时，你生命将改变，来领受要分赐给你的。我要把这恩赐分给你，我会把这个分赐给你。新约中没有这事，没有关于分赐这些事。唯一礼物是圣灵，已经在你里面。甚至当保罗说，我想要来的时候，我可以传授一些属灵的礼物。罗马书1:11，去查考一下，保罗所传授的是基督里的知识、智慧和启示，他没有按手在人身上来传授恩赐。你所需要通过按手而传授的唯一礼物是圣灵。这在《使徒行传》通篇你都可以看到。这不是关于我会给你医治的恩赐， 我要给你信心的恩赐。那不是圣经。然后你说，但我想要那个。那么好消息是你已经有了，已经在你里面了，所以我没有必要给你按手来使你得到。你的生活不会通过他人按手而改变，你可以通过他人按手得医治或蒙祝福，但你的生活不会通过他人按手而改变。告诉我们生活如何改变的唯一一处经文是《罗马书》12章2节，是通过更新你的思想。为什么？我已在教会50年了，但看到很多人仍然在未信主时的那些事情里挣扎，因他们的生活并未真正改变，也许在某些地方变得更好，但没有改变。从过去习惯的生活模式转变成基督样式的生活。转变原文字义是像从毛毛虫到蝴蝶的蜕变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如果你看到它们，你甚至不会想到是同一个东西。我们生活的改变就是应该这样的，不只是更好的生活，而是从过去习惯的生活模式转变成基督样式的生活，这是我们要改变成的样式。所以重点是没接受过这个新人和如何更新思想的教导时，但我知道必定有指明如何做到这点的经文，所以我祷告神指教我，因为我不相信要花40年、50年、60年来达到那。神开始告诉我，就在圣经里，不必在圣经之外找答案。必须让你的思想更新到神的话。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如何照神的话更新思想，所以你的思想现在已经被更新了。如果你想你的生活转变，现在你将受到祝福，生活将会改变，甚至仅通过此教导，因你会明白自己是谁。但同时，如果你想要这转变发生，那你必须让你的思想更新到神的话，不仅听到，而是更新到神的话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很多人引用经文，生活却没有变化。我讲这个，是因为在以弗所书4章23节，更新你的心智，你的心智的更新，不是你的思想的更新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可以你的思想得到更新了，但你的心智没有更新，是完全不同的事。让我举个例子，我参加了一个某个团队很多年，有点像是一个营会，有全备的教导信息，他们因说话都是经文人所知，一切都讲经文，引用经文。问题是很多人引用经文，生活却没变化，你会认为应该会，但问题是很多时候他们引用，但思想没有更新到那，只是引用经文，并不代表你的思想更新了。如果你的心意更新，生活就会变化。我妈妈有一只鹦鹉，鹦鹉学舌，也引用了经文，但他的思想没有更新，他会引用听到的周围任何内容，说这说那，但没过大脑，他思想没更新，但他可以引用。我曾认识一些人，可以引用经文，但思想没更新，我如何知道呢？因为通过他们的生活可以看到，圣经说如果你的心意更新，生活就会变化， 他们的生活没变化。通常当你看到人不稳定，反反复复，犯罪不犯罪，并且他们总是下决心重新开始，不是每年初，而是每周，我要这样，我要停止再这样，我要去这样做，就是反反复复。你的日常言行由神的话而定。问题是，只是引用经文，并不意味着你的思想更新了。你的思想更新到一个程度，你的日常言行由神的话语而定。到了那程度，你就知道你的思想更新到了神的话语了。因为一旦你心意更新，你生活所循的律就会不同。我指的不是律法的律，不要想到那儿去，我是说你生活的律，你如何生活的纪律。但在这里说，在你的心智里要被更新。现在问题是，我注意到我遇到过的一些人，他们能引用经文到一个程度，你会认为他们的思想得到了更新。但即使是那些基于经文思想更新，似乎很大程度上照神的话而活的人，尽管他们能引用经文，但他们依然悲观负面。这背后就是你的思想的灵心智，你的思想要更新，你的大脑架构要更新。但若你的心智没有变化，若没有被更新，那么将会抵消你从心意更新所带来的益处。心智，思想的灵，你对事物的态度会改变。你必须改变你的心智，你思想的态度。你经常消极负面或批评挑剔吗？这些都是会使事情走向负面。人们说这只是些话语而已，话语是有意义的，话语是带着能力的。抱歉，讲到这儿兴奋了。无论如何，你的心智要被更新，改变你的思想，不只是说些不同的话，而是对事物的态度改变。心智，思想的灵，就是你对事物的态度。你是消极悲观，爱批评挑剔刻薄，这些是在你心智里需要改变的。比如有人讲了某人的一些事，你第一反应是，我跟你讲，你看着吧，他升职了，但他会搞砸，然后被解雇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你的心智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他们会反着说，他们总是在找问题。不幸的是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。如果我们真的爱某人，会不断地贬低打击他们吗？这并不是爱，而是消极负面的，它是一种贬低看轻。人们会说，我们会捅这个或那个，但我们喜欢他们，表明你是我朋友，因我可以这样捅你，开玩笑，跟你说这些不好的话，但我不能这样对其他人，这表明我们很亲近。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看到，这是多么糟糕。我们必须更新思想才能好好说话。若想要你的话语带有能力，你的话语必须已经是值得承载大能的器皿。如果你想要传递生命，你就不能不断地说死亡、疾病或其他所有。五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圣洁和公义。以弗所书4:24，并且你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有公义和真正的圣洁。 你现在穿上新人，这有一个逗号，但我要加上括号。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一开始那里加一个括号，将穿上新人括号起来，把照神的形象被造括号起来，再把公义和真正的圣洁括号起来。这句话有三组括号，这三组括号显明了所讲内容的每一个部分。一旦你有这样的标记，就会很清晰，再告诉你要做什么，穿上新人，那么这个新人是怎样的，照神的形象被造的。神是这新造的人的模板，是按此模板造的。这新造的人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中。我们这样分开经文，若你读经，断句分开会帮助你明白其真意。许多人就是读过去，然后就遗失了，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内容。特别是如果你查看希腊原文，这一句话就是一段。若你真的看到里面的所有内容，所以你必须剖析断句，以便能够理解其真意。我们在讲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。现在我们知道新人是按什么被造的，什么是这个按神形象被造的新人的本质，公义和真正的圣洁。希望我们稍后有时间深入讲这点。旧人的灵已不在你里面了，是新的灵在你里面。哥罗西书三章九节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，不要再这样行事。脱去旧人，不要行事像旧人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旧人的灵已不在你里面了，是新的灵在你里面，但你的魂，你的思想还没有更新，所以你仍然会撒谎。灵已被更新，但你的思想却没有。在你的思想完全被更新之前，你仍要主动决定不去做一些事。关键是心意更新。既然你已脱去旧人的行为，按照旧人行为的撒谎，这就是为什么刚刚的经文说不要互相撒谎。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是已被更新了的，你的灵在知识上得到了更新，按神形象被造。属灵的知识使人谦卑，属肉的知识高举人，让人自高自大。在这里突出的一点是，我会挑战你去查查知识这词，看看在新约圣经中使用多少次。知识这词出于某种原因，基督徒已经厌弃了知识，他们不想要知识，认为知识会让人膨胀自大。可以这样，但若你学到的知识是准确的，就不会。属灵知识不会让人自高自大，属肉知识却会这样。属灵知识会令人谦卑，因为是圣经，是真理，该怎样就是怎样。好吧，让我举个例子。教会里的属肉知识，哦，这个人有恩高，于是那人就膨胀了。我有恩高，我比你强，因你没有那恩高。这就是教会中的属肉知识。属灵知识是，你有恩高吗？是的，我有，你也有，因我们都有恩高，已领受的那恩高在我们里面，因此我不会膨胀，因为我们都一样。 这就是教会中属肉和属灵知识的差异。属肉知识总是会高举人，让人自高自大，属灵知识可以说是拉平。这个的美妙之处是，不是拉低人，而是认识耶稣在每个人里面，是举起每个人。当讲恩膏时，你在举起一个人；当讲神的真理的话时，在举起每个人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，在此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这里平等，这是我喜欢阿苏萨街的主要原因之一。阿苏萨街说，在阿苏萨街，在基督里合一，血脉清除了种族差异。有多少人知道我们需要血脉？在美国，在此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关注在亚裔于我们想要种族平等，但试图达到这点的方法却是强调种族差异。如果强调差异，那就不会有平等。一旦你开始强调相似之处，你就有了平等，这样你就将所有联合在一起了。你在基督里的生活应是全新的生活，不是遗文的旧样。罗马书六章四节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与他同埋葬，正如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，我们也应该活出新生命。你在基督里的生活应该是全新的生活。罗马书七章六节也讲到这个，但如今我们既然在那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。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灵，而不再是按遗文的旧样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这至关重要，我们整周都将会听到这个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在这个世上，不是在将要来的世界，人人都说当我们去到那，那将很棒。不，神要在这儿很棒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如果大家掌握了这周的内容，你就会意识到并开始活出真理和现实。首先，耶稣没有对失败的害怕，他知道他来这儿的原因，他会完成任务。他按手病人时没有害怕失败的想法，希望这会有用。当他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时，他不会，你知道，这是件大事，我会尽我全力。他没这样，耶稣没有对失败的害怕，他没有失败感，他不怕缺乏。注意，不怕缺乏，他从没这样想。哦，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到，我只是不知。你知道，我们有那笔钱，但犹大在拿着，不确定我们是否有收到那笔钱。耶稣不害怕缺乏，没有受控告感，没有罪疚感，没有羞耻感。你的问题是，你还记得过去的你，不知道现在的你是谁。如果真错了，无论什么，立即悔改转身，去做你该做的。你也许会说，那是因他从未犯罪。那么你知道吗？你也是这样。若你在基督里，因旧事已过，你的问题是， 你还记得过去的你，不知道现在的你是谁。我不是说你不犯错，只是说如果你真做错了，就像大卫一样，打你膝盖，无论什么，立即悔改转身，快速完成，不要变成我真是糟糕透顶。要知道，你这是在给魔鬼时间在你身上做工，一旦你意识到，立即悔改，对不起，我搞砸了，我很蠢，我俩都知，我接受饶恕，接受被洁净，奉主耶稣的名。现在哪里有病人？因为我要证明我相信我被饶恕了，让我找些病人来按手祷告，你马上去做你应该做的事，你不要耗上一两个星期，并通过感觉自己糟糕来努力悔改。不，你必须能越过这些前进。当你那样做，就会开始意识到你不再有任何控告感，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。注意，他不希望你的良心如同被烙惯了般麻痹，在罪里麻木，没有反应。这却是现在正在教会发生的事。人们在犯罪，说这无关紧要，他们正在烙自己的良心。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，因为圣经谈到良心被烙惯的人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可能。但根据那个教义，你不能有被烙的良心，因为没关系，所以都归结为此。神希望你过无罪的生活，因为你已从罪里得自由。神希望你没有罪疚感，神不想要你得自由而在罪里，因为那样你就有如同被烙惯了的良心，那样你就会令到自己与所有无分。神希望你从中得自由，他希望你没有缺乏感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讲，我们不要看钱而做决定，我们按神的旨意而做决定，我们弄清楚神的旨意，即使当时我们银行里没钱去做，我们朝那方向走，当我们需要钱，会在那里，神必供应。所以我们不要害怕缺乏，我们也没有定罪感、罪疚感或任何类似的，我们没有对失败的恐惧。大多数人不去尝试，是因为害怕失败，特别是当你有了一定的名声，当你要尝试什么时，真的会非常小心，因为如果搞砸了，你名誉就会受损，那就不去做了。你不能带着对失败的恐惧而活。这就是有一天我跟人讲上电视的事的问题，他们是我们的董事，当他们讨论时透露出很多的害怕，说如果我们这样做会怎么样。我说听着，这是非诚即败，若行不通那就失败吧，我们有机会进入一个新的领域，那就让我们进入吧。那么钱从哪来？与其他所需的钱一样，从神那来。如果看人，事情已经搞砸了，对吗？若你看钱而定，你总会在缺乏或失败的害怕中行事。我们仰望神，神是我们的源头，所以我们必须做决定，不是因为钱。若你看钱而定，那你会总是在缺乏或失败的害怕中行事。我们不能那样，我们必须因信而行，成就神的旨意。你不是在自我供应，是神正在供应你。 看神的经济能力而行，不要看你的。我们要明白这，只有当你开始作为神儿子那样活，否则是奴仆的心，你奴隶般的活，那不是神的旨意。神希望你活出儿子的样式，天父乐意将国度给你。阿们。